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在2019年春节期间，2月10日到19日，我会和一些弟兄姊妹去以色列和约旦实地考察应许之地。我们的盼望是借着脚踏应许地，我们能更多的认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我在这里邀请你和我们同行。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在百度搜索神的帐幕圣经研习之旅。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常与你同在。
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民数记三十一章。民数记三十一章，我们只不会整章读完，我们只会读第一节到第三节，然后从四十八节到末了，前面的三节，然后后面四十八节到末了。好，我们一起来请。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跳到四十八节。带领千军的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都今前来见摩西，对他们说：“仆人群下的兵已经计算总数，并不短少一人。如今我们将个人所得的金器，就是脚链子、镯子、打印、
耳环、手装，都送来为耶和华的供物，
好在耶和华面前为我们的生命赎罪。”摩西和以斯以利亚撒就收了他们的金子，都是打成的器皿。千夫长、百夫长所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镜子，共有16750舍客，各兵丁都为自己夺了财物。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收了千夫长、百夫长的金子，就带进会幕，在耶和华面前作为以色列人的纪念。好，我们经文暂时读到这，我们一起低头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下午，你的爱再次激励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能够来到主你面前，一起去查考、去思考，在民数记你所留下来的记录。愿你主今天下午你继续跟我们说话，让我们学会属灵征战的一些的原则。愿你我们在走在这属灵的路上，打着属灵的战争的时候，让我们靠着主能够处处得胜，好像以色列人得胜米甸人一样。我们把赞美荣耀归给你，把一生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恩手当中，奉主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又打仗了，这个打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仗，因为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他们现在在约旦河东安营，有200万的人安营，这个地方他们在试停下来。那么我们知道，到了约书亚记，以色列人就要过约旦河，到约旦河西，然后就攻打耶利哥城。那他们还没过河之前呢，他们最后一次的战争，以色列人出了西乃山，要过河进入迦南应许之地，最后一次战争就是民数记31章。所以你可以把这一章记下来，这个是他们进迦南之前最后一次的战争。如果我们很记得，在以色列人他们第二代的人走了40年的旷野之后，他们就第二代的人就 第一代的人就离去了，就剩下第二代的人。他们总共有打过三次战争。第一次他们是在一个地方叫做亚拉德，他们在亚拉德他们第一次打仗得胜。那么我们还记得他们还追把迦南人追到荷尔玛，是三十多年前他们打仗失败的地方。那么他们第二次战争是在他们要从这个南部要进入这个摩亚平原的时候，他们打胜了亚摩利人。你还记得这些亚摩利人是巨人，他们有两个王，一个是在北方的巴山王，一个是在南方或者中部的王叫做西宏，他们都是亚摩利人。这些亚摩利人他们是就是神耶和华神在创世纪里跟亚伯拉罕应许说，亚伯拉罕会在你的后裔在五百年之后，他们四百年后他们会回去应许之地，是要等到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了之后。所以那个是第二次打胜仗。第三次就是这一次他们是跟谁打仗呢？这一群人是叫做米甸。那米甸是什么人呢？那我们就去提醒弟兄姊妹，米甸是，你还记得其实摩西的太太是米甸人，他的岳父是米甸人。其实米甸如果你追到去创世纪里面，你就会看见米甸其实是亚伯拉罕的第三个妻子哥土拉生出来的其中一个孩子，所以他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可是在神眼中他们不算亚伯拉罕的后代，因为神在神应许的这个条线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十二个支派，所以这个是另一条线。所以不过他们还是以色列人的有一些血缘关系啊，这些是米甸人。那么米甸人他们曾经在，其实在民数记已经出现过一次，弟兄姊妹还记得在哪里吗？对对对，是姊妹记得很好。那我们还记得米甸人他们在到了约旦河东的时候，他们就面对了一些女人的诱惑，导致他们去拜偶像巴利比尔。这些女人呢是从两种的这种族类出来，一个是摩亚人，另一些人就是米甸人。米甸的女人去引诱以色列的男人，他们犯了淫乱。你还记得那个是记在圣经二十五节。那个时候因为这样子，神还重重的惩罚了以色列人，这个是神在出埃及以后击杀以色列人最多的一次，有24000的以色列人因为那一次而死亡，有瘟疫死亡了。直到有一件事发生，就是一个祭司，那个以利亚撒的孩子，这个菲尼哈，他就看见这个米甸女子跟这个西面的男人去发生这些淫乱的时候，他就拿着一个枪去杀，把这个男人跟女人都杀了。所以那个瘟疫才止住，所以有24000人死亡。所以这个是米甸人跟以色列人的一次的他们的有一次的一个发生的事情的记载。所以那个是25章。那现在我们到了31章，其实是25章的后半段。为什么现在他们要打仗呢？其实就是因为耶和华神要报仇所以我们去看一下，我们31章，他告诉我们，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他说是报以色列人的仇，因为他们去引诱以色列人， 所以他说报仇。那么如果你继续读，他说其实是为耶和华是报仇，因为在第三节他说，以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会主要有七件事情我们要学习。今天我们主要是我们从这个以色列人攻打米甸人这个战争，我们去看见属灵的战争，因为我们也是在战争，我们是在与空中掌权者的战争，我们与自己战争，我们的肉体战争啊。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战争当中我们学习一些属灵的原则。还有这个战争呢，有一个很重要一点，三十一章跟以色列人以后他们打敌人进迦南的时候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这个是约旦河东最后一次打仗，所以他们这一次是全然得胜，全然得胜。那么全然得胜呢，他们就会拿到 很多的胜利物，这些物他们要怎么分配，这一次的分配成为了以后每一次以色列人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他们诸多次的打仗，他们分配这些胜利物的原则啊，所以是三十一章啊，这个重点在这。好，那么我们有七件事情我们要学习。第一件就是这里说到神要报仇，为神报仇。那这个事情怎么样去理解呢？根据我们所认识的神，圣经所启示的神，我们的神他是一位祭血的神啊，是太棒了。就是他就是在民数记二十五章告诉我们，就是那个米甸人跟摩亚人引诱以色列人的时候，神说他自己说他是一个祭血的神，就是他是督祭的神，就是他因为神把他救的人这一群人以色列人，他把他当成妻子，当妻子去跟另一个人发生淫乱，那你说丈夫会不会妒忌，会不会发怒？如果他不发怒，他不妒忌，他就不是他的丈夫，他也不配，就是不爱他。因为神爱以色列人，所以神才妒忌，才这个祭血。祭血是妒忌的意思，就是神很愤怒，因为以色列人就是犯了淫乱，属灵的淫乱啊，他肉体也犯了淫乱，不过他们也犯了偶像，所以对神来说，神是愤怒啊。这个是我们认识，我们知道。所以今天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去爱其他的人事物多过爱神，取代了神的地位，取过了耶稣在我们心中的地位，这个就是犯淫乱，这个是属灵的淫乱，这个就是在新约里面拜偶像啊。因为新约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不拜偶像了，信主了，特别是信主了，可是我们会有这种的偶像啊，这个是一件事。所以当神发怒的，他祭血，他就会发怒。他发怒在新旧约里面，他就会管教以色列人，所以管教已经在二十五章发生了，因为有二万四千的人死了。那我们根据我们调查第二次数点的时候，二十六章是第二次数点，很可能很多死的是就是西面支派的，因为那个西面支派就是他去找米甸的女人去发生淫乱的啊。好，所以我们现在从这里我们看见他神吩咐以色列人去打米甸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些米甸人他们去引诱去攻击以色列人，所以因为他们去攻击神的子民，对于神来说，神是觉得他们是攻击神。因为这里他说你要为以色列人报仇，然后神说第三节他说即使你要在米甸的身上为耶和华报仇啊。所以如果当有人攻打以色列人，对于神来说就好像打神一样，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你打神的子民就是好像攻打神一样。那在新约里面也有同样的记载给我们看见，就是当你还记得保罗有一次他还不信主的时候，他就做了为律法热心去杀教会追杀教会，他就上大马从耶路撒冷上大马色， 在路上主耶稣向他显现 有光，他向他显现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说的他眼睛瞎了，就那个时候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跟他说你为什么要逼迫我。那保罗就奇怪，其实保罗没有逼迫，就是没有亲身的去攻击过耶稣，因为主耶稣已经离世了，他攻击的是基督徒，可是主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啊。其实保罗是逼迫基督徒，可是对于耶稣说，对于我们的主来说，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当有人打你的身体的时候，如果这个有人打你一拳，打你的身体，基本上就是打你嘛。所以有人打教会，有人攻击神的儿女，对于主说你就是攻打我。所以保罗那一次去追杀基督徒，其实对于主来说，你就是你为什么逼迫我，就是这样。其实旧约跟新约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你神救赎了我们，我们就是属他的人，神会保守我们。当因为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教导你不要伸冤，你听凭主怒，主会报，主会帮你出气，你知道吗？ 主会行公义啊，我们不用担心。如果有人攻击我，我们等候我们等待，我们不用自己去伸冤，神会伸冤啊，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啊。这个是我们看见这个第一个原因，为什么他要攻打米甸人，因为米甸人去引诱以色列人攻打他们。好，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要对付这些神要对付所有抵挡他旨意去的这些黑暗的权势。所以即使米甸人要去这样子引诱他们，引诱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其实他们不是无端端的这样子的，其实我们知道背后有一个俗士，他叫巴兰。这个巴兰俗士，他摩亚人要他去咒诅以色列人，他咒诅不了了，最后我们知道他其实没回家，没有回到这个他的那个米索波达米，他留下来还要继续打就是攻击以色列人。所以最后他留在哪里呢？他留在米甸人当中。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看见，其实巴兰就是在三十一章被杀死这个。所以你回到去三十一章，我们看见他有记载在第八节里面，他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这个先知就在这里被杀死。哎，为什么他在米甸人当中呢？因为他的心还是因着钱，他还是想去为钱，为了利去攻击神的子民所以可是我们知道巴兰其实他背后是米甸人的背后就有黑暗的权势，就是撒旦。最后这些是完全所有攻击神的这些人事物背后都是由撒旦，最终他是在那边搞鬼。所以神要对付这些攻击神子民的人，对付神子，因为这些人要拦阻以色列人进迦南，所以神要对付他们这个是第二个原因。好，那个是第一点，就是神是会发怒的神，他忌邪的神，他也会对付那些攻击他儿女的神。好，那么第二点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气温会不会有一点高？可以弟兄可以去调一下吗？那个有一点热，看看弟兄帮我看一下。好，现在我们去看第二点。第二点就是说到这里，因为他们去打仗，对不对？他们去打跟米甸人打仗，所以这里他说第四节，他说以色列人众支派中，我们看看他怎么去预备打仗哈。他们就每一个族，他们有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派一千个人，所以总共他们出了12000人去打仗这个是他们打仗的数目。所以我们知道民数记他们数点百姓，其实他们是数点军队，对不对？他们有两次数点，其实数点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他们去打仗， 第一次数点也是要他们去打仗，第二次数点28、26章也是要打仗。所以这一次就是数点百姓之后，数点军兵之后，他们这一次真正的上战场打仗了，上战场打仗。那么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就是，他们每一个支派都派1000人去打，没有一个支派是留下来。当在新约里面，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在提摩太后书2章3节到4节，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所以我们也是在属灵的征战，我们是精兵。那我们既然是征战，我们就不可以没有任何的武器就上战场。如果我们什么武器都没有的话，我们就肯定被人打死，很快站出来就给人击杀。所以新约里面我们尝试去思考，其实我们最近有了一些新约征战的一些学习啊，有几个地方最重要的是说到我们的这个装备，打仗的装备。第一个是以弗所书六章，那边有说到全副的军装。还有第二次是我们最近学习的罗马书13章，那边有告诉我们，我们要穿上拿上带上光明的兵器，光明的兵器。然后罗马书13章继续告诉我们，我们不单只要带上光明的兵器，我们要佩戴基督，就是好像把基督穿上一个衣服啊。这个衣服呢，就好像有一个盔甲一样，把主耶稣盔甲穿上，这个是一个战衣啊，把基督穿上啊，拿上光明的兵器。罗马书13章啊，最近学习的，所以这些其实这些兵器，如果你仔细看以弗所书6章。说到真理的腰带，这个福音的靴等等啊，救恩的头盔等等，星星的盾牌，这些我们如果仔细去思考，其实我们就会看见，其实它都是跟主耶稣啊，就是主耶稣的一部分，跟主耶稣有关啊。他说：“圣灵拿的剑，这个是剑是什么？神的话，主的话，主是神，神的道等等。星星的盾牌，因为仇敌会射火箭。”那个火箭会攻击我们，我们怎么挡呢？我们用一个盾牌，这个盾牌是用信心来做的，这个信心就对着主耶稣啊。所以我们可以在有一个以前有一个传道人，他选了很厚几百页的书，就是讲那一章啊，就是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对于属灵的兵器认识有多少呢，弟兄姊妹？我们越认识我们这个盔甲，我们就越能够打胜仗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越认识主，那仇敌就越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办法啊。可是如果当我们对于主很陌生很陌生的时候，仇敌随随便便射一个火箭就把我们射伤我们了啊，我们就受伤了啊。所以我们在属灵的征战，我们知道我们也是带上兵器。那我们回到来民数记31章，我们看看这里他有没有提到什么兵器。他这里说到的兵器倒是很奇怪很奇妙的啊。我们是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打仗是跟其他所有人类的种这些人打仗是不一样的，他们打仗很奇怪。那你看他们叫他拿什么，在第6节啊，他说摩西和腓尼哈，就是那个以利亚撒的儿子，拿的是什么呢？他说要拿一个吹号，然后拿着第6节是圣所的器皿，圣所的器皿跟吹号，就是他提了这两样东西啊。这个腓尼哈，当然腓尼哈不是在前线打的，不过他是带领的那个人。那么这里我们首先看见吹号，其实之前已经说过了，神已经预备他们，当神耶和华神预备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就是民数记第1章到第10章，我们用了很多时间，那边到第10章的时候，神就说那些祭司要拿着银号要吹号，他们就出营了，吹号他们就打仗了。如果我们需要去看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去看民数记10章第9节，他告诉我们了。民数记10章第9节，他说你们在自己的地被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用什么吹号，大声的吹响。 那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而神之前告诉他们，你们要吹号，吹号有很多原因了啊，可以聚集军兵，预备大家，然后啊等等。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打仗，打仗的时候他们要吹号，啊，要把以色列人全部叫起来去征战。还有一个他提到很奇妙的，就是他拿了圣殿的器皿，他没跟我们说是什么器皿。不过，我们可以根据以后他们经耶利哥打仗的时候，耶利哥城打胜仗的时候，他带的器皿，我们可以做一个推测。啊，那我们先去，我们去看他们以色列人进入耶利哥，他们是怎么打赢耶利哥的？这个是我们教孩子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常常说的故事，就是他们围着了城绕圈绕七次七天。每次绕行呢，他们就这什么吹号，他们吹号，然后他们还做什么呢？
呼喊，
呼喊啊，最后一次呼喊。那么，那如果你去读约书亚书第六第第六章啊，你就会看见他们还带着一个圣所的器皿。去走啊！姊妹找到了，姊妹找到，我看到一个姊妹说了，啊，就是第六节，第六章的第六节，嫩的儿子约书亚召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又对百姓说：你们要去绕城，带着兵器，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啊，他这里告诉我们，他们那一次拿约柜里面的器皿是拿什么？他们是拿约柜，他们拿着约柜，祭司抬着约柜走绕城。所以我猜测他们可能这一次在约旦河东的时候也是拿着约柜啊。不过虽然圣经没有直接说啊，不过根据他们进入耶利哥城，他们是拿着约柜，他们也是在吹号。那么那一次耶利哥城，他们也拿着约柜，拿着吹号，顺服神，神说什么他们做什么，那么城就倒了啊，他们就进去就赢了啊。这一次更奇怪啊，这一次不是奇怪，是奇妙，奇妙应该用奇妙这个形容词。你看他们得胜到什么地步？他们就是拿着圣所的器皿啊，我觉得是约柜啊，吹大号。那么当他们就照着第七节，我们回到去三十一章了，现在他们就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啊，之后他们说到他们全然得胜，他们杀了所有的男丁，杀了的人中包括谁？第八节他说米甸有五个王啊，这个他提了五个王的名字，我们要记得的要特别留意的是那个第四个胡尔王，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然后他掳了他们的这些米甸人的这些妇女孩子和他们的牲畜羊群等等全部掳了，然后把他的城全部烧了，然后把他们夺去的东西全部拿走。好，这里我们还是在第二个学习啊，第一个的学习是神是基切的，第二个学习是说到耶和华的军队，这个军队呢，他拿着那个圣殿约柜，这个就说明一件事，约柜其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约柜是说明主与我们同在，神他就好像这个约柜是这个施恩座，神的宝座，神的宝座是在天上，可是他的脚呢，就放他的神的脚就一直站在地上，就是站在约柜上啊。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图画啊。约柜在旧约里面就代表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当他们为什么会打胜仗呢？其实他们没有记载什么，他们拿什么兵器，他们得胜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拿着这个圣所的器皿，这个器皿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但我们怎么能够打胜仗？弟兄姊妹，神与我们同在。如果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打胜仗。如果我们佩戴基督，我们就打胜仗。如果我们与基督这个连接，我们就打胜仗啊。如果没有基督，我们肯定就打败仗。 哎，这个所以那个是打胜仗的这个原则，神与我们同在，基督，特别是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这个打胜仗，其实虽然这里在旧约里面说到是摩西是这个腓尼哈带领他们，他们也每一千，他们有一千二万人，哎呦，对不起，一万二千人，每一千人有一个千夫长，然后每一百人有百夫长，他们是这样子分的，一百个人有一百夫长，有一千个人有一个千夫长。虽然有这些领袖，可是我们知道最后其实带领他们的是耶和华神。到了约书亚记的时候，其实约书亚他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他遇见一个人突然间出来拿着刀，他以为他是哎，你是来抵挡我的还是来帮助我的，那么那个人告诉他说，你在圣地，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其实这个是主耶稣的一个预表，其实是主耶稣带领着我们这些新约的人，新约的信徒在打属灵的征战。耶稣是元帅，我们是他的基督的精兵，我们是要穿上基督的盔甲，我们要拿上圣灵的宝剑啊，我们要与神同战，那全部都是指着主跟主有关的。当我们有了这些装备，我们就能够打胜仗，我们就我们就喜乐，我们不会被愁苦而捆绑着，我们不会被罪捆绑，我们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能够胜过罪恶，我们能够胜过懒散，我们能够殷勤服侍主啊，我们这些属灵的征战一定要靠着主与我们同在，他带领我们，我们只要穿上他，信靠他所预备的，我们就能够得胜啊。这些是一些图画，属灵征战的图画，让我们看见我们如何能够得胜。在民数记31章第七节，他那里记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记载，第七节你看 他记载说，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以米甸人打仗，他们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他们不是自己来，他们是顺服神，顺服神的话，所以他们就打胜仗了。在新约里也是一样，我们能够打胜仗就是因为我们顺服神，我们不顺服神，我们不顺服圣人，我们就顺从肉体，顺从肉体就打败仗，因为仇敌就是要牵引我们的肉体跟邪情私欲，我们顺从肉体我们就打败仗，我们顺从神，顺从神的灵，我们就打胜仗啊。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顺从神，佩戴基督，顺从圣灵，打属灵的征战。好，现在我们看第三个原则，第三个原则是这些以色列人全然得胜，从第七节一直到12节，刚才我们其实读了内容。这里他们得胜呢，是他们把这里有几件事我们要去思考。第一件就是他们就这里的记载是说，他们把所有的男丁都杀光了，所有的男丁杀光。不过呢，当我们继续读圣经的时候，其实米甸人会再出现，所以这一次其实他们是杀光所有他们遇见的米甸人男人。因为以后你还记得在这个史诗记有一个很出名的史诗叫做基甸打米甸，我们常常不知道谁是谁，基甸是史诗，米甸是他要打的那些人啊，所以米甸之后再出现基甸打米甸啊，那个也是一个得胜的一个记录。这些得胜我们学习都是对我们属灵征战很有帮助，因为每一次以色列人得胜都是奇妙的得胜啊，都是因神与他们同在。所以米基甸人还有其他的基甸人在，这个是一点。其实我们读到这些征战，我们还要去思考的一个是，很可能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对于这个事情我们没有问题，我们就是我们灵命成长了。不过初信主的人，或者说还没信主的人，当他们读到这种征战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难处在他面前，特别是我们初信主的弟兄姊妹，因为这里是神告诉以色列人，你要把你的敌人灭绝，就是把一个族灭绝， 把所有的男人灭绝。这里呢，他那些以色列人把女人留下来，然后摩西生气，我说你什么？为什么把女人留下来？你要是把他们全部杀光。那当然我们知道是属灵里面他告诉我们是属灵的仇敌，我们要击杀这些神的仇敌。可是当他们在那个时候，这个是摩西的年代，他们真的是去把这些人真的是杀了。所以对于不信主的人，他们觉得你这个神太残忍了，旧约的神好像跟新约的耶稣不像，旧约的神很残忍，新约的神耶稣很慈爱啊，很 nice 啊。所以很多人不喜欢读旧约，只喜欢读新约，因为新旧约他不能怎么去逻辑上去把耶和华神跟耶稣连在一起，他这个神怎么就是叫人杀人，怎么明白这些事情，我们怎么去理解，还有怎么去跟不信主的人解释，我们只自己怎么去明白我们的神，他曾经确实是叫以色列人把摩亚人杀了，把亚摩利人杀摩亚人是之后亚摩利人杀了，把米甸人杀了，这里有几件我只是提出几个事情让我们去思考。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知道神是创造者，他创造了我们人，也就是说他是创造者，他有主权，神有一个主权，他能够决定什么时候去结束他所创造人的生命。神有完全有这个主权，他能够决定，而且他的决定是一定会公义的，就是他有这个主权去决定这个人是五岁死，那一个人是二十岁，那一个人是五十岁，那一个人是一百岁。他是创造者，他有这个主权，这个是第一点。其实如果我们把圣经看见这个世界跟神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知道如果不是神用他的全能去拖着这个世界，如果不是神的怜悯，其实我们这些人其实通通已经死了。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在登山宝训他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说过，他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叫待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想想，所以就是说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有太阳，看到有太阳的阳光，生命能够成长，有新陈代谢，有这个整个世界这个地球的生命的循环，有雨水，农作物能成长，我们有的吃，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神不给我们这些恩典，这些是普世的恩典，不是救恩的恩典，普世的恩典。如果神不是给我们这些恩典，其实我们都死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完全有这个权柄去决定他什么时候你要把一个人的生命拿走，这个是一点。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神也有这个权柄决定米甸人那个时候神有权把他们的生命拿走，所以这个是神的主权我们基督徒我们肯定要相信神的主权。还有我只提三点，可能有很多点因为这个是特别是我们要传福音，特别是对于很有学问的人，有知识的人，他们对这些事他们会特别会成为他们信主的难处。第二点就是米甸的人该死，就好像我们该死一样，因为神圣经里告诉我们，神造我们呢是为了荣耀他，然后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人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然后罗马书也告诉我们，我们是罪的工价就是死。然后谁是犯过罪呢？你我大家，包括米甸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都犯了罪，得罪了神。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其实米甸人是该死的，就如我们是该死的一样啊。这个是第二点。那还着随着这个思想去思想的时候，虽然我们是该死的，可是神爱我们，所以他才派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啊！我们要感谢神。还有第三点就是米甸人，其实他们的道德的生活 是一个非常败坏的一个道德的环境。在那个时候，刚才我提到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在创世纪十五章跟亚伯拉罕立约，神应许亚伯拉罕，他说到了第四代亚伯拉罕的后裔会回到去应许之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亚摩利人就是他们第二次打仗 打胜那些巴山王二等等。所以其实这里让我们看见亚摩利人、米甸人还有其他的这些住在迦南的人，他们道德的这个生活是非常的低啊，我们知道他们在性生活上是非常泛滥，因为他们用女生去引诱其他的男人去犯淫乱，他们会去在用这些性来去敬拜这些巴勒偶像啊，甚至我们去读到他们会用奉献孩子给这些偶像去把他们烧的啊，他们是活在一个极残忍极败坏的一个时代，他们的生活是一个败坏的生活。神其实诸多的忍耐跟怜悯他们，在亚伯拉罕的年代神已经等待怜悯他们，给他们机会悔改，可是他们 没有改变这种泛滥的败坏的生活。所以当他们罪孽满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回来了。其实以色列人回来进入迦南美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被神使用去除去这些活在罪恶里面的人啊。这个是第三点啊。我看到弟兄姊妹已经非常的在沉思当中，这个是很沉重的话题。我只是提了几点，好让弟兄姊妹，你传福音的时候有人问你啊，你怎么理解这些旧约的事情，那我们至少有一些概念啊。好，那么我们知道其实这里要让我们看见的是以色列人是全然得胜，他们打胜仗，他们把五个王全部杀光。这五个王呢，其中一个王其实之前出现过，他叫胡尔，在第八节里面。胡尔是谁呢？胡尔就是那个米甸其中一个女人叫做哥斯比，她去引诱西面人犯淫乱，她是她的爸爸。这个胡尔在民数记二十五章你会看到她的名字胡尔。所以这里这个胡尔他还有其他的王，这五个王其实是后面的主谋策划派他的下面的这些已经嫁了给人有丈夫的女人，哎，这个姊妹，你去引诱他们犯淫乱，勾引他们的男人，然后让他们来拜我们的神。他们的神很厉害，可是当他们拜我们的神，他们就会被神击杀。来，他们就是后面计划的就是这些人，五个王啊，神全然得胜，把他们杀了。然后他们我们也知道，巴兰也杀了这个先知啊，这个第八节。所以我们看见他。他杀了这个胡尔这个武王，他杀了这些淫乱的灵。巴兰是一个贪婪的灵， 他也把它除掉，这个在基督里的得胜能够除去淫乱的灵，除去贪婪的灵，他们是在基督里全然得胜，除去这五个王，这个五个王好像就代表了黑暗的权势。好，好，我们现在讲四点，我们总共有七点了。第四点就是摩西，因为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只杀了男人，不杀女人，把这个女人全部带回来，带回这个以色列人当中，摩西他就发怒了。圣经记载，为什么他发怒呢？他这里告诉我们，31章的17节。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子中没有出嫁的，你们要把她留下她的性命。好，哎，他说，以色列人把所有的女人带来，不管是嫁的还是没嫁的，他都把她带来。摩西就发怒，为什么他发怒？这个是我们要明白这个事情的原因。其实这个中文是翻译成嫁出去或者没嫁，其实更好的翻译是他们是处女还是不是处女，就是他们失去童身或者是没有失去童身。我的英文本就很清楚这个告诉我们，他们是究竟是童身呢，还是已经失去童身的女生。所以基本上摩西是说，所有失去童身的女生都要把她杀了灭绝，如果 还是熟女的话，处女的话，就把她留下来。那我想这里是摩西，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知道神所喜爱的跟神所恨恶的是什么。在诗篇97篇告诉我们，你们要爱耶和华所爱的，要恨耶和华所恨的。罗马书12章也告诉我们一样的事情，说我们爱人不可虚假，可是恶我们要恨恶。我们要爱人对，可是我们不能连罪也爱，我们要恨神所恨的啊。所以摩西这里发怒是因为以色列人把那些跟以色列人发淫乱的这些女人全部拿回来了，没有把他们杀了。所以摩西在发怒。摩西第一，他们其实是该死的，因为他们犯了罪，得罪了神。第二，如果让这些女人继续留在以色列人当中，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以色列的男人天天要面对试探，很可能他们又会去拜巴勒，因为其实他们整个原因就是不要拜巴勒。可是如果没有把这些女人杀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破口，那属灵上就是一个破口。所以我们对付仇敌，我们打属灵的征战也是一样，我们要封住所有的破口，我们不要让仇敌留地步，不要一个城墙留着一个洞，你把那个建了一个很好的城门，可是旁边这个城墙有一个洞，别人不打城门进来，他旁边有一个洞，他从洞里进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对付我们生命所有的败坏，所有的不洁净的东西，我们要彻底不要留下来，不要好像把男人杀了，把那些犯淫乱的女人留下来放在我家里旁边，那不是找麻烦。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我们喜欢看电影，我可能家里，特别是我可能有一些人的家里有很多 DVD 啊，很多不好的电影啊，比如说中国人喜欢看僵尸电影，或者有一些人喜欢看鬼怪的电影，所以美国就是那些恐怖片啊，那些鬼啊，中国人有 各种，我不知道为什么人喜欢看鬼，又怕可是又要看，你知道吗然后或者一些甚至是一些淫乱的电影一些不好的电影会查，就是会污秽我们的思想对我们属灵生命一点帮助都没有。以前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不但只看，我们还喜欢收藏以后再看多几次嘛买，不但只要看，还是要买回来放在家里，放在像有很多的这个收藏这些电影。当我们信主了，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破口如果我们对，比如说对鬼这些鬼怪的电影喜欢的，那我们要，这个是属灵的征战我们要把它丢掉可是你可能有些人不舍得 我用了这么多钱买了这么好的电影，很难再买回来啊。那我丢，我把它一些不是太好看的丢掉吧，留下几个经典，以后万一我要看呢怎么办？是不是留下来？那你留下来了，就是说以后你有机会，因为它就在你家啊。同样的事情，可能是一些刊物，可能是一些，总之你生命，每一个人我们生命面对的仇敌不大一样，不过我们都会有自己的弱点，我们通常都会留下来，我们不舍得，好像不舍得，觉得不对神的信心不够大，我们就会留下一些东西啊。我们不要留下来，我们把它完全清除啊，不要让自己遇见试探，远离罪恶。我们不要只是祷告主祷文啊，主啊，不要让我遇见试探，可是你把很多试探放在你家里，放在你生命里面，说不行，我们这样子祷告，我们也要把它清除啊。所以这个是关于摩西发怒，是因为主要是这些女生啊，出嫁的女生。所以只要我们把出嫁变成去它原文里面是失去童身，那你比较容易去明白，它是失去童身，是因为他们第一，他们有了丈夫；第二，他们去勾引别人的男人，发生淫乱，是这些。其实，在律法上也是要，律法犯淫，如果是摩西的律法犯淫乱是要死刑的啊。所以所以摩西发怒了啊，这个是神的公义啊，不要留下也是说到不要留下破口。好，第五点，现在我们要看第五点。从十九节开始，一直到二十四节，十九到二十四，这里是说到洁净跟不洁净的事情。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是说了很多以色列人，有一万二千的以色列男人，杀了很多人。杀了人的人在律法当中有什么样的律法？我们之前读了很多律法，其实杀了人呢，或者是碰到死尸，因为杀了人你就碰了死尸，或者你在战场上你就会碰见死亡，碰见死亡的人呢不可以进入营内的，你不可以立刻打仗之后立刻回去，不行，你不可以立刻回家，以色列人一定要在住在营外七天，他们不可以进来。所以这十二万人呢就在营外七天，为什么七天呢？因为他们有第三天，这个是其实耶和华神一早就预备了，在之前民数记之前他已经在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他们碰见死亡的时候，他们又要怎么样去解决因为碰见死亡他们会变成不洁净因为神是生命，他不希望所有的死亡都不是神原本的旨意。其实神原本创造这个世界是没有死亡的，神不喜欢死亡，神不要死亡，所以神要的是生命树，他不要死亡，死亡是神所不喜欢的。所以旧约里面凡是碰见死亡的人就会变成不洁净，不洁净呢就要变成洁净。怎么变呢？怎么成为洁净呢？其实神一早就预备了，民数记十九章他一早就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以后你要去把很多人要 面对这个征战死亡。神预备了一个红母牛的灰，那你还记得吗？他要找一个完全红没有瑕疵的一只母牛，把它烧了，烧得完全烧成灰，然后加上水，然后这些水呢就变成除罪的水，然后碰见死亡的人就要弹水，第三天弹一次弹，然后第七天，然后经过这个步骤，他们去洗衣服洗身，那么他们就变成洁净了，那么他们就可以再次回到去以色列的他们的家里面，进入营里面。好，这个是以色列人，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是说到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也会常常碰见一些死亡的人事物，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会沾染到污秽不洁净的东西所以我们也要去，当我们面对沾染的不洁净的东西，我们也要洗我们的脚。这个就是跟主耶稣在那个马可楼上他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跟门徒洗脚的原则上是一样的事情。你还记得主突然间他跟突然间他取到了他的上衣，他
开始要去为门徒洗脚，门徒就忘了，知道吗？主帮我洗。你如果有一个人，你尊敬的人来帮你洗脚啊，门徒特别是彼得，彼得就说不行，你要洗我，我整身你就帮我洗吧啊。然后主说不用了，你其实已经洗过了，你就干净了，可是你的脚还是肮脏的，我要帮你洗啊。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就把我们的罪都洗干净了，他是赦免我们的罪，可是我们里面还是有罪，我们还是会犯罪。所以罗马书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还是会犯罪啊。有时是逼不得已的，有时我们打败仗了，被肉体所胜，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来感谢主，神有预备红母牛，这红母牛的灰啊，神有预备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常常为我们洗脚。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向主承认我们犯罪了，我们得罪了你，我们沾染了自己，可是感谢主你的恩典，你能够洗净我的污秽啊。这个是他们以色列人为什么每一次打仗他们都不可以回家的原因，因为他们要洁净自己啊。这里也告诉我们，他说所有不单只是人啊，所有他们掳回来很多东西哦，他们那些得胜品，这里记载32、23、22节，有金啊、银啊、铜啊，很多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他们都是这里记载说都是不洁净。为什么不洁净呢？很大可能因为米甸人用过嘛，米甸人是拜比尔的，那么接触了偶像可能就变成不洁净了那么他说这些金属那些东西不洁净的怎么办呢？全部要去拿去烧，如果是他能够承受烧的，就是金属就拿去烧，如果不能承受烧的，那么你就要用水洗他说要烧了之后就洁净了其实在新约里面也有类似的图画主耶稣不是主耶稣，彼得告诉我们彼得前书一章有一个类似的图画受到火烧但这一次的烧的不是金器银器，而是烧我们这些器皿。彼得前书一章他又说第六节第七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彼得也是给了我们一个火烧金子的图画，火烧金子把那些杂金不是金子的东西，杂那些什么杂质杂质全部清理掉最后就我们说，他说如果我们的人神也是好像用火烧我们，让我们是经过试炼，让我们的信心比那些烧过的金子更显得宝贵，而且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与主同得荣耀这里我就想到，特别是他们拿的金属全部东西都要经过火好，那么我们再看第六个学习，第六个学习就是31章里面最大篇幅的记载，从21节一直到27节，几乎是一半以上都记载这件事。这件事是什么事呢？他们得胜品、战胜品这么多很多，他们要怎么分配这一大片段25节一直到47节，都是说这件事。那基本上他说，你要把一半留给打仗的这些出去打仗的12000人，还有另一半呢就留给没去打仗可是留在营里面的以色列人。那么如果是出去打仗的人，他们得到的这些得胜品呢，要把1/500献给神，那是由祭司代收但是献给神就交给祭司。那么分给人的，那其他留在营里的人要把50%奉献给分给那些利未人
利未人也没出去打仗，因为这些打仗的人不算，他们不算利未人，利未人被分别出来，他们在圣殿里服侍神。好，那么这里、我们可以归纳出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他们把打仗的战胜品他们会把、拿来奉献给神，表示他们对神的感恩、在因为他这里说要把50%奉献给神、因为是神让他们打胜仗，如果不是神与他们同在，如果不是圣殿的器皿陪着他们，如果不是神保守他们，他们不能打胜仗，所以他们要奉献回给神。那么在我们新约里面，那我们怎么能够打，我们得胜了，我们怎么能够奉献给神呢？我们能做的就是以我们的口说出感谢的话，以感谢为祭献给神。诗篇50:14告诉我们，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希伯来书13:15告诉我们，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自人嘴唇的果子。所以诗篇50告诉我们，我们要用我们的口以我们的心去说出感恩感谢神的话。希伯来书13告诉我们，我们要以口来发出赞扬颂赞的话，只是我们这些就是把我献祭，这个是我们信业的祭，就是感谢的祭，赞美的祭，感恩的祭，感谢神，感谢神，我又战胜了我的这个喜欢看恐怖片的这个瘾了。我朋友叫我去看一个最新出现的恐怖片，我知道里面有一些鬼怪的东西，我觉得我看了之后我会对于这个神的关系就远离了，我就下定决心我不看了那你就感谢，跟可能聚会的时候口里就赞美神，那么就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就是第二个原则。他们分不光只是分给神，他们也会分给人。有一些人出去打仗，可是有很多人留下来没打仗，是不是？可是他们打仗的人要把他们得到的战胜品分享给没出去打仗的人。那我们如果得胜了，我们得胜了，不看僵尸片了，不看这个鬼怪片了，那我们可以聚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胜利战胜的这个经历与弟兄姊妹分享这样子就是在基督里夸口，不是夸我们自己，我们是软弱，没有什么可夸，可是因着主我们有了得胜的经历，我们可以夸，我们看我们的走这样子的分享就很好。这个就好像把战胜品拿来跟弟兄姊妹分享你一个人得胜，可是你分享的时候可能30个人在你听着你分享大家都能够有得着但是我们彼此鼓励。还有第三点就是这些他们不单只是他们把战胜品分享给以色列人，还分享给利未人。利未人有一点不一样跟其他以色列人，因为这个字里记载利未人是留在会幕那里看守神的帐幕，在第30节里面你要留把它分给这些利未人我们知道有人出去打仗，有人留下来看守会幕，因为如果不是会幕，打仗肯定是输的其实我们在这属灵的征战也是类似的，有人是出去做工传讲福音，有宣教士去一个异国传福音，有弟兄姊妹去乡下传福音，有弟兄出去传道，有人出去打仗。好像 这几周我们有好多家庭出不同的地方，他们出去打仗了。其实我们没出去可是我们可以在会幕里面持守我们可以在神面前仰望祷告与他们同工当他们打胜的时候，他们就包一个喜信回来了，就跟我们分享得胜谢谢你们跟我们一起同工其实今天早上长家弟兄他一个微信，他说谢谢弟兄姊妹的带导，我的
姨妈，就是姨妈吗？哥哥的嫂子啊，他就信主了。谢谢弟兄姊妹的带导，哎，这个就是他得胜的分享给我们。哎，我们没出去打仗啊，可是我们在神家持守，我们与他同工。他打胜仗了，我们也有份了、啊。神在神也会纪念，啊，感谢主。所以我们一起分享在神我们与主的经历，我们得胜了，我们可以夸口，以耶稣基督夸口，让我们神家我们可以一起去打这属灵的征战。好，那么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点，最后一点是四十八节一直到末了，这一点呢、啊、是说到他们的千夫长有十二个千夫长，还有百夫长，就是有一百二十个百夫长，他们自己也得到了许多金子，他们从这些米甸人的手中掳到了许多的金子，他们把所有的金子都奉献给神，为什么呢？哇，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民数记三十一章记载，他们打仗回来了，他们就去数兵，啊，我们有12000人出去了。现在我们看，我们打胜仗，那么我们要看我们的伤亡的人数是多少？他数来数去，12000人，一个都不少，全部人都活着。哇，这个是神迹，神做的事，这个神做的事大到一个地步，没有人能够夺取神的荣耀，怎么可能？如果对神那个，如果是靠着我们的思想，12000人，其实12000人是。对于米甸人来说基本是一个很少的数目，因为他们拿的女人已经有32000人，只是女人，所以以色列人已经数目比他们少了，而且回来之后他们死光了，以色列人一个都没有死，这个不是全然得胜吗？所以那些千夫长百夫长他们数了之后，他们的心，他们心里充满着感谢，充满着赞美，充满着敬拜，他们要把他们所得来的所有的金子全部都奉献给神。圣经记载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去给神。那么54节最后一节，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收了千夫长和百夫长的金子，就带进会幕，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的纪念。啊，这里就很宝贵也很安慰我们，这些千夫长百夫长是看见神大大的得胜，他们心里充满着感恩，他们就把他们所得的神给他们的胜利品他们给回神。哇，神当然是喜悦了啊！如果我们这个神肯定是喜悦，我给我孩子东西，比如说我给我孩子一个饼干吃，孩子不想吃给回我，哇，我就知道他的心是向着我了啊，我就喜悦啊！千夫真是喜悦。那这里记载，以色列人这些千夫长、百夫长，在神面前被神纪念，被神纪念。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以神的灵敬拜神，靠着耶稣基督打胜仗，以耶稣基督夸口，神纪念我们，这个征战值得打，值得打。而且当我们信靠主耶稣，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元帅，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我们佩戴基督，带上光明的兵器，我们必定会经历战胜，我们能胜过仇敌，胜过死亡，胜过我们生命上种种的难处，胜过罪恶，胜过鬼怪片，胜过那些不听话的孩子，胜过我们夫妻的问题，胜过我们钱财的问题，胜过弟兄姊妹中间的摩擦的问题，我们胜过我们的懒散，胜过我们在所有一切的难处，在基督里我们是得胜有余。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以感谢为祭，以赞美为祭，颂赞为祭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圣经里记载神纪念我们，所以这个是值得的，弟兄姊妹。
啊，愿意我们神的家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愿意成为基督的精兵，一起去打这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的征战，我们不是跟地上的属灵血气的打，我们的敌人是天上那执政的、掌权的，还有就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我们这个败坏的肉体。这个只唯一能够得胜，不是靠我们，靠我们的肉体，我们是会打败仗。可是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打米甸人一样。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稣，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君王，我们的元帅，感谢你，你召集我们做你的精兵，打这属灵的征战。感谢你赐下了兵器给我们，感谢你自己成为我们的盔甲，感谢你留下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手上圣灵的剑，感谢你用你救援你的子民以色列人一副一副的头发，让我们看见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胜，而且是全然得胜，得胜有余。感谢你，赞美你，求你用这些话激励我们，让我们靠着主，我们能够胜过我们一切的难处，胜过仇敌，胜过肉体，胜过世界，好让我们能够以感恩为祭，以颂赞为祭，把一切得胜的都带回神的家，分享给弟兄和姊妹，带回给神，愿神得到荣耀，愿神的心意得到满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祈求，阿门。